在这71回里面最有趣的会对比出，一方面是生日的盛况啊，就是一批一批的客人来，一批一批的礼物，那所有的这种接待、接客、送客、接礼物、给赏单、看戏、怎么点戏，都有这种富贵人家的排场。可是另外一方面就发现已经出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因为在宁国府那边有一个邢夫人的儿媳妇，就是尤氏，尤氏来帮忙，那帮忙晚上就看到说有一个门没有关，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家族人口这么多，而且里面住了很多女眷，那如果这些保全人员不在容易出事，他就命令他的下面的丫头说去查查看谁今天负责轮值管这个门，因为有点像军队在站卫兵，就是这两个小时怎么没有人在看管。结果那两个看门的老婆子就喝酒喝醉了，然后就得罪了这个尤氏，然后尤氏就很生气，然后那两个老婆子说你又不是我们家的，你是东府的。好，我们注意一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红楼梦》的时候，一条街东边是宁国府，西边是荣国府，就是一条街就是这两家贾家占了一整条街。那所以尤氏是东府过来的，来帮忙西府来管事情。这个西府的老太婆就喝醉了酒，就大胆地说你是东府的人，你又不是我们西府的人，你干嘛管我。可是我们知道在这种没有分家的大家族里，最害怕的就是说你是东府我是西府，所以后来王熙凤就命令说把这两个老婆子绑起来，就丢在马圈里，就是等于处罚他们一个晚上，那么第二天就交给尤氏来处理。我们会发现《红楼梦》71回借着两件事情对比出繁华的极盛刚好是家族要走向没落，有一点像一个国家社会或一个企业，就是贾母80岁生日是巅峰，是一个繁华的巅峰，可是漏洞百出，就发现说怎么门户洞开，竟然连管理保全都没有做好，而开始有很多内部的人事上的纷争已经开始出现了。好，有点像比如说一个企业大到一个程度，可能就会从他原来的本来的企业分出一些子的公司出去，那原来也许是万众一心有一个团结的感觉，可是慢慢那个子公司可能觉得哎，你是那边的人，你干嘛管到我这边，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感觉到分裂。所以《红楼梦》71回很巧妙的借贾母的生日把这个事件带发出来，引带出来，所以这是大概一般人读《红楼梦》很不容易注意到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红楼梦》很多人在讨论，那71回是很少有红学家特别讨论它的，因为没有什么，刚才提到说没有什么大事件发生，可是我觉得71回是长篇小说里面重要的一个关键，这个关键就是由盛转衰，一个盛世要下坡的暗示已经出现。而且71回在后半段出现了另外一个事件，就是贾母身边有一个最得力的丫头叫做鸳鸯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鸳鸯，就是贾母所有管理的东西都是她在负责的，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什么东西应该怎么样收好，都是由鸳鸯来负责。那么关于鸳鸯有一段故事可能大家记得，就是在东府那边有一个邢夫人的丈夫叫做这个贾赦，那贾赦就想要讨这个鸳鸯做他的妾，他的小老婆，所以就跟他太太讲说你去跟妈妈讲我想要他身边的这个丫头做他的小老婆。后来贾母当然很生气，觉得我身边有一个得力的一个佣人，那么他照顾我，我现在年纪大了，那很多事情都要他来帮忙，你竟然要把他逃走，逃走以后我身边没有人管了。那有一点感觉是贾母本来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可是现在他会觉得他身边没有得力的人在帮他了。那有一点我形容他有一点像说一个老人家如果他有一个特别看护，我们知道这种特别看护不一定是亲人，可是有时候他在一个老人家晚年的时候比亲人扮演的角色还要重要，因为他如果3-4年陪着这个老人家的话，他所有的寒暖，什么时候应该加衣服，什么时候又应该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应该要用药，他是比亲人还要懂的。所以贾母为什么那一次发了大脾气，就说我统共一个最得力的人在身边，你们就要把他弄走， 他后来就讲了很难听的话，说你也这个七老八十不小了啊，就说这个儿子也已经五十几岁了，说一个小老婆接一个小老婆的娶，他说你真的要娶，我这边有的是钱，你就去买好了，你不要把我这个身边的这个特别看护给弄走。那这里也说明贾家后来的腐败跟贾母下面一代有关，就下面一代已经没有像贾母他们第一代的那个创业的那个东西，所以他们其实是在玩乐。所谓的沉沦是感觉不到创业第一代的那个辛苦跟谨慎，然后他开始挥霍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从某一个角度看起来，假设的一个小老婆一个小老婆娶，那贾母就觉得你这么大年纪了，儿子孙子一大把了，你干嘛还要这样子？当然他也有一部分在证明他的权力跟他的地位还有他的财富。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这么好色，我想也未必，或者说他娶来一个小老婆一个小老婆，他大概也不见得能干什么，可是都觉得《红楼梦》里最后这个家族有一代变成了另外一种排场，就是包括娶小老婆是他的排场，他要证明给别人看他的权力跟他的财富，而且也不过就十几两银子就可以买一个女孩子来，那他就一直想要得到这种东西。所以贾母对于他的晚辈也有这种感叹，就觉得说怎么越来越不像样子。